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往事如风》。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依旧是大家熟悉的 Roy。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随风》节目。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我们今天先，要不我们先聊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就是那个巴以冲突的现在的一步升级，就是现在已经把伊朗有一点点卷进来了。那个 Roy， 你相关的你有了解到吗？
是，最近在4月份的时候，应该准确的来说是4月19号的时候，以色列突然之间向这个伊朗境内发射，进行了。我在斟酌这个词哈，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为什么我对我这个用词有一些斟酌？我等一下再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的那个想法。但是我们现在先用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就以军事行动来代表这个事情吧，就是在4月19号。以色列呢就对伊朗的本土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啊。那这个事情呢发生之后呢，就引起了强烈的关注。那首先呢，就是说大家就会想说，因为大家有些可能我没有去了解，就是说是我们很担心，对不对？虽然是中东打起来了，那油价可能是一方面的问题，那更可能，但有的小朋友就会说，哎，会不会导致世界大战？然后我们悲观的说，哎，地球会不会就这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因为我们众所周知，以色列它是有核武器的，那伊朗呢，它没有核武器，但是它是有核设施。也就是说，如果伊朗把它的核设施进行核武器化的转换，那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导致中东地区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那这个就是说比较悲观的言论。然后呢，我们在这些的最近的看见了这些冲突呢不断升级，就导致了大家的这样一个担心啊。那这个呢我确实有关注过。那 Barry 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冲突会不会是升级，还是会大家比较平静一些，冷静一些呢？
那就是因为我了解的话，是我在网上看的消息说法是，以色列当时在打击伊朗之前，其实是有跟美国说过的，然后当时美国好像说的是，我不知道是美国说的是不同意，还是说没有表态，然后以色列就直接打过去了。然后我也知道，就是目前那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可能都对这件事情其实有提出就是不满，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事态升级，因为事态升级的话，后面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太多。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已经有一点可能应顾不暇的，我觉得没有，应该不会把这些卷进来更多，对他们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的，没有很强的好处。但是伊朗好像是有反击，对吧？过去两天我记得就有一点小的，但是那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是并不是一个全面战争爆发的一个态度。感觉是这样子。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是，听众朋友可不可以安心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会是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那么 Barry 所说的就是说，当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说他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心知肚明了，对不对？因为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以色列所谓的行动如果没有通报美国，这个的话我们可信程度并不高， 但是这个事态发生之后呢，美国呢有一个高官就表示了，以色列呢是有提前通知美国的。那也有人说是，也有一些官员说是啊，我们美国完全不知道以色列采取了这次军事行动啊，这是他的单独的那个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自主的行为。但是呢，美国呢，其实不管是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但是在美国有一个观点是统一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是呢，并不支持这种行动啊，这个是肯定的。那事情发生之后呢，中国方面呢，也是就是说是对这件事情啊，呼吁大家冷静克制，不要把这个冲突升级。那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有提到说是为什么我对这次的那个4月19号发生的事件，到底是以那个军事行动，或者就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它呢，有一点不确定。那我们呢，首先就是来回顾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去年在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去年2023年10月7的时候，哈马斯发动的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在我们以前的那做的节目中呢就讲过这个事情，但是呢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重复了。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是哈马斯呢在这个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个3000枚火箭弹，同时呢大约有2500名这个武装分子啊，这个突破这个加沙地带的隔离墙冲进了以色列地区，并且在这个犹太的集体农庄屠杀平民，并且袭击这个以色列国防军的那个军事基地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全球44个国家有对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定性的，就是定性它是一个恐怖袭击。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说当这些哈马斯的支持者从那个加沙地以色列这边撤退的时候呢，是由席卷了一批以色列的平民作为人质退回加沙地带的。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导致了呢，以色列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对加沙地带呢也进行了报复行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这种行动，就比如说发射火箭弹反应啊，演习抢戏仅这个拯救这个人质。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进行的并不顺利，为什么呢？就是说连美国都认为不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为它是要考虑到这个人道主义啊，国际舆论方面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埋下了整个这次事件的导火索。那么这个是简单回顾一下为什么以色列想在加沙地带发生一些军事行动。那么这一次的事件的起因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在4月1号的时候呢，以色列对这个伊朗驻叙利亚的使馆进行了袭击啊。当时以色列的这个总统啊内塔尼亚胡认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本土进行袭击啊，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很那个清楚一个概念，就是说对这种使馆啊、大使馆啊、领馆这种级别的外交馆，他是认为是一个本土，也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在美国的大使馆，这是国际法认定这是一个中国的土地，也就是说，如果你进行了这个攻击的话，就等于是和进攻中国本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就是可以这样同等对待。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为什么以色列突然对伊朗这个叙利亚的使馆呢进行了袭击呢？那一开始我们介绍了这个哈马斯的行动呢，就起因就是在那里。起因是在那里呢，这个以色列主要袭击这个伊朗的使馆呢，它主要考虑在这个几个方面啊。首先呢，震慑伊朗。制止这个伊朗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那呢，因为以巴冲突爆发之后呢，伊朗其实实际上是成为了巴勒斯坦哈马斯最大的支持者，他等于是中东地区的一个老大。什么老大呢？反对美国的老大。他不仅支持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以色列船只，并且呢，通过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亲伊朗民兵啊，不断发动对以色列的这个袭扰行动。 还为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呢提供武器支援。那么大家也知道，黎巴嫩真主党啊、哈马斯啊，他们都是直接讨厌美国的，直接是对以色列是进行军事行动的。那么伊朗就是支持他们对以色列发动行动。以色列对伊朗大使馆发动的空袭呢，主要就是说，哎，我给你点颜色看看啊，通过这个空袭呢，警告这个伊朗，你不要再针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活动了，我现在连你大使馆都敢炸，对吧？还有什么样的报复措施干不出来呢？你自己掂量一下，这个警告威慑的意味是非常浓烈的。其次呢，他在军事上呢，他战术上呢，他达到了一个斩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的一个目的。因为呢，伊朗啊，为了方便这个对这个叙利亚亲伊朗民兵组织的指挥呢，在这个叙利亚派遣了不少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其中呢，大部分呢都是在伊朗大使馆内活动。那么这里呢，实际上就是成为了这个伊朗圣城旅的指挥部啊。这个大使馆呢就有这样一个作用。对这里进行空袭呢，对以色列而言呢，其实也是一种斩首行动，就是说啊，那么那个受国际保护法的大使馆炸了，那么你这些伊朗的将军们呢就没有了这个合法的掩护。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等完成了这个以色列的斩首行动，那么他这个呢，其实是在军事上呢，是极大的削弱了伊朗对叙利亚民兵组织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那么第三个呢，还有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搅乱中东局势，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因为呢，目前啊，这个以色列其实仍然继续在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个呢，其实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啊，就是我前面提到过，就连美国呢也在背后要求以色列停火，缓解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以色列这种其实是，如果他可以不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话，这个美国爸爸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样的呢，以色列空袭伊朗大使馆的动机呢，也有可能就是说试图转过另外一个局部紧张的国际形势。来转移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呢，就没有那么的关注了啊。但是这个就是说是在4月1号，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的使馆进行了袭击，就是说是背后有这个目的在。那内塔尼亚胡呢，他错误的估计这个形势啊，他觉得哎，我这么强，你应该可以吓到你了吧？但是事实上呢，在4月13号，伊朗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做出什么回应呢？他对以色列进行了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嗯哼。
那么，但是重点就是来了，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你再打我，我再打你，对吧？这个不是就冲突越来越激烈，这个就热度越来越高，这最后不就涡轮核弹，这就世界大战了吗？哎，
对。
但是不是，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个几个背后的故事啊。就说如果我们一般来这个事件的升级或者军事冲突的更多的升级呢，往往可以考虑几个方面，一个是那个打击目标的选择，就像两个人打架，一开始先骂，对吧？你骂我，我骂你，然后动手。先打脸、打肚子，然后打到后面对心脏、对脑袋、对这致命的地方发动的攻击，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打击目标的选择就会是越来越严重。另外一个，击规模，举个不起，打击规模就是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哎，我跟你起了冲突，我不仅打了你，我还冲到你家去打，冲到你家把你爸也给打，把你妈也打，甚至把你邻居也打。那这个就是属于打击规模的扩大化，对吧？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不是不太适合的例子啊，不太，但是大家可以领悟到我这个说法的目的，就是说扩大打击规模。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打击目标的选择，打击规模的扩大化，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打击效果，对吧？你就是说，这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北方人看南方人，就是说，哎，你南方人怎么吵架吵半天都不动手的？这什么意思？我们北方人说不到两句就你瞅啥，瞅你咋了，就直接开始动手了嘛？那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打击效果， 你别在那里无咧了半天，啥损害都没给对方造成，那你就没有这个打击效果，但也不可能导致这个冲突激的这个冲突的升级，对吧？这那好，那我们非常明确了这三个点，那我们来再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双方互相打击有没有符合我们这三点所说的会把军事冲突升级呢？其实并没有，就是4月13号啊，伊朗虽然对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啊，听上去很厉害嘛，但他其实控制的很好，打击的呢是情报中心、军事机场这几个地方，但是他打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就是这个导弹发射这些几个小时之后啊，伊朗马上宣布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这次袭击结束了，就我们已经结束了。更给人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说，
表个态，
对，表个态。他第一个，他不希望受到以色列的报复，但是他如果不打吧，他后面的小弟像什么哈马斯啊、黎巴嫩真主党啊这些政府好像又交代不过去，对吧？小弟被打了找老大，你老大不表态的话，这个东西人心散啊，这都不好带。所以更好像呢，伊朗就是我表个态，我这个就结束了，你也不用打了。但是呢 ,4 月19号呢，以色列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呢，对伊朗本土呢发动了这个袭击啊。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导致冲突袭击呢？我们来看啊，伊朗虽然就是说是以色列虽然是对伊朗进行了姑且称为军事行动啊，姑且称为军事行动，我马上解释为什么这个叫做姑且称为军事行动。但是呢行动之后呢造成的什么后果呢？从伊朗这边方面来说，伊朗马上宣布他这个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并没有到被打击啊。然后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的那些民众啊都说是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说是无人机攻击的，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然后呢，伊朗是觉得，只要是以色列敢打，我们是坚决反抗到底。然后呢，他也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不怕你美国人要打。那么在伊朗的以色列哦，在这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打击之后伊朗人的这种反应。那以色列人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以色列当地的人的生活呢也没有受到影响。就是说我所前面所说的为什么很难定义这到底是一个军事行动啊还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因为你当这两个当这次4月19号的这个是军事完成之后呢，两个政府都没有发布声明。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伊朗他没有发布声明说是我遭到以色列袭击了。那我们当时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所在事后啊看到的报道啊都是伊朗的媒体啊专家啊什么军事顾问啊他们跳出来说是啊这个就是以色列攻击我们了我们怎么样。但是 伊朗政府没有发布声明说是以色列打的。好，那如果你是一个被打的人，你是一个被打的，那到底以色列是怎么打你的？打了你哪里了？就比如说，以色列到底是出动了战机打的，无人机打的，还是导弹攻击你了，对吧？打了你哪里？造成了损失，什么损失？伊朗人，伊朗的政府没有公布，那这个事情就非常玄妙。那我们又向以色列求证，以色列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的反应是说不予置评，就是说对这件事情我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那这个就很奇怪的，打人的和被打的人在事件后十多个小时都没有公布具体的事细节，这个有一点啊，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不是很可以理解啊？
嗯哼，
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东西我已经被打了，和你我打了你，这个没有什么，从技术层面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技术难点，对吧？就是说打人的可能还长一点，我用什么打你，但被打的他一定知道是什么东西打了我，打了哪里，造成了损失，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受伤了，造成多少经济损失，对吧？这个就很明显都藏得掉。那打人的呢，我既然决定了出兵打你，那我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对吧？我就比如说打完了我是为什么正义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这个报复也好，我要应该有一个声明嘛，对吧？我对这次经就是连恐怖组织他都知道我为某某是某某某某事情负责，对吧？扩大影响，你不可能打人就偷摸了什么都会，那你作为这个的话，你打他干嘛呢？对不对？这个就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当地啊发生战争之后啊，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线是一定会关掉，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国际航空公司，不可能说，你们在打仗了我还飞过去，那万一飞机掉下来的话，这个赔偿方面航空公司就会破产嘛。所以当地打仗一定会是说是民航航空公司航线全部关闭，对吧？有些就是禁飞啊条令啊怎么样。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没有多久，航空公司马上就恢复飞行了。另外这边顺便插一个题外话，乌克兰和俄罗斯打到现在他们的领空的航线还没有恢复，就是说是领空还是关闭的，航线是过不去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在4月19号的事件之后没有多久，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恢复飞行了。而且在这个事情之后，伊朗也没有说我会报复以色列，我要怎么样怎么打我回去啊，感觉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这就过去了。那么呢这个呢，从我们这个就前面我说的这个也非常同意 Barrow 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事情不会升级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感觉更像是一个双方的信息战、心理战，甚至于更准确的说就是政治战，对吧？军事行动是政治的延续。就是说你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我没有说要报复，我被打了这件事情我认了，对吧？我也没有官宣说我要怎么样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么呢这个事情呢，在伊朗没有报复或者有新的打击行动之前啊，那作为以色列呢，它其实也不太适合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对吧？因为我们其实也前面提到过一点，以色列人现在在和黎巴嫩真主党啊、哈马斯啊，在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事情，他其实已经是，有点够呛了，就是不能说是焦头烂额吧。但是在这个时候再跟伊朗重新开战的话，就等于是多线作战塔，也不太符合他的利益。所以就是说，以色列呢也不太适合再去采取进一步的行为，对吧？再加上当地的航班啊什么都已经恢复了，总感觉啊，就感觉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啊更像是什么两只纸老虎在那两或者是两只吉欧啊叫的响，但冲上去打架的可能性不太有。 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担心的，哎，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啊，这样的话会不会互相派遣地面部队从影子行动，从影子行动提升为地面冲突啊，这种可能性呢是不太会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就从我个人的认为，以色列后面站的是谁？以色列后面站的是美国，对吧？他们是对这个伊朗反对美国加入中东，或者就是说旗帜鲜明的领导中东反美势力，甚至于大有些组织是被国际定为恐怖组织的，他是伊朗是一个带头羊领头大哥的这个和美国相互对持的这个十几二十多年以来啊，其实先分析伊朗的心态，他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底线。什么是美国的底线？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伊朗看作一方，以色列或者说后面的美国看作一方，这两方其实都非常清楚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已经对持了十年二十多年了，这个游戏规则伊朗已经非常双方都非常清楚。什么游戏规则？就是伊朗他这么多年他拼命的发展核能技术，但是就是不发展核武器，它的核能都是用民用建筑，没有发展武器。那么只要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他就坚信美国不会对他进行军事打击或者采取更一步的军事行动，地面军。所以我就是说前面这个军事行动啊，4月19号这个到底是不是军事行动，我很难定义它啊，这个就是这个点就是在这里。那么呢，对以色列来说，如果我战胜了伊朗的底线在哪里呢？你也不能够动我民用核能技术的东西。如果你动了，那么后面的事情呢，就有可能不太好收拾了。因为很简单，就如果以色列突然真的派军机把伊朗的那个核能技术，就是民用的核设施给炸了，那么伊朗人的核专家、核材料、核技术都在，把民用转军用这个核能并不是特别快，过个半年一年他就有核武器了。这样呢完全就是不符合中东地区稳定的发展，所以呢以色列是绝对不会走这一步。那么双方都已经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游戏的底线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大家说，哎，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底线，为什么后面呢还就是说这时候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军事打击啊、军事冲突出现？那我们具体分析啊，从我的理解来说哈，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些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有些想法是高度一致的，就比如说打击哈马斯啊、抑制伊朗啊、插手中东事务啊、并且把黑色黄金控制在手里啊，这些都是美国一直以来坚持，一直以来和以色列坚持在这就插足在中东地区的。毕竟美国不怕军事失败，美国不怕沉掉几个航母，美国最怕的是国际货币结算不用美金。那国际货币结算用美金的基础是谁呢？黑色黄金。只要中东的石油是控制在美国手里的，那国际货后面的就是国际贸易结算是用美金来计算的，那这个美国就不怕，不管他受到什么打击他都不怕。所以呢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一致的那个目的，打击哈马斯，一致一致。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一个国家，也是有一些分歧的。分歧在哪里？以色列呢毕竟是个独立的国家，他可能更注重战术层面，就是说，哎，你哈马斯冲到我们以色列居民住的地方掠走了一些人，对吧，退回了加沙地带，你老是从这个地方打我，那我就现在要制造隔离带，把这片制成无离区，我就是要对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最好是变成美武人，你只要进来我就认为你是恐怖组织，我就把你这些人都打掉，你现在就是说和民众混在一起，哎，我就其实分不清，还绑架我的犹太人作为人质，哎，我这个地区就不爽。所以他更希望是采用那个战术层面，采取对加沙地带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果断的 把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被对方进攻的桥头堡独留给割掉清除出去。美国呢可能更注重那个战略层面，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啊，对伊朗这个国家我们可以从采取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来限制它，作为一个长期投资嘛，慢慢用经济侵略它，慢慢用文化侵略它，改变它的信仰，改变它的信仰，对吧？文化层面的经济长期下来腐化你嘛，让你同意美国的价值观，让你同意美国的文化，当你所有的年轻人或者是下一代都已经不读可兰经，不读什么，开始读圣经了，当你所有的人都开始欣赏美国，看电影，看美国的英雄大片，吃着美国的爆米花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个伊朗还是一个中东国家吗？那你不就是变成一个小弟了吗？那美国呢其实是希望你更一个长久的战略层面来控制伊朗，这个呢确实是他们这个双方面可能的有一就是说这个分歧，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呢冲突。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说哈，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行动呢应该是取决于更感觉啊是雷声大雨点小，双方都是因为面子的问题被国际社会啊被后面的政治党派给架在火炉上的两个国家，就是说更多的是信息战、心理战、政治战，更多的事情呢发生了之后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哎，降低这个事件的敏感度，把这个火呢给降下来。我打了你一下，我有面子；你打了我一下，你捞回面子，咱们这件事情就算了，就这么过去了。毕竟都是要做一点什么，才能对背后的集团或者是对背后的阵营做出一个交代啊。这个是我对这个这次四月，不能说是10月19号吧，只能说是从四月开始吧，三四月份开始，甚至于追溯到过去这个哈马斯的行动的一系列的解读吧。那这个至于中东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乱，这些事情我们就过去的历史影响我们就不在这期节目解读了。那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看一看再过一段时间伊朗和以色列两方处理是不是符合我对这件事情的预期，开始慢慢降温，还是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中东的形势。
啊，谢谢那个若仪给大家的分析，这个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估计大家也需要消化一下。那我们稍微换一个跟我们相近一点的话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一直叫着要发生的降息最后没有来，现在甚至有一定的加息危险。若仪你有了解这些东西吗？
是，从这个去年的，因为 Barry 和我是生活在这个西雅图地区，就是说应该说是在美国的地区吧。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是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啊，这个房屋贷款的利率呢一直在飙升。那从去年开始呢就有消息传出啊，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降息三次啊，降息三次呢以达到经济的软着陆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一个我们的目标，但是呢降息之后会不会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啊，一转眼啊今年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这个2024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了，这个降息三次的目标这个第一次还没开始，这个那今年会不会达成降息三次或者是还是降息一两次呢，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那从数据的形式来看呢，就是说是啊那个这个美国的银行呢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降息啊也不是说哎我们的目标是降息三次，但是也不是说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以经济数据来说话，对吧？数据说哎我们能降息了那我们就降息，那我如果不能降息我们强行降息那也是不好，因为一旦降息很可能会导致通胀 持续增高啊。这个的话，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通胀和降息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边就不去详细的展开了。那么这个的话呢，降息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目标，今年降息三次，但是目前来说呢，好像还是一个没有影子的事情啊。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美国的经济啊还没有到这个放开啊，还没有到这个全面复苏的地步。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的时候呢，曾经这个大胆的预测啊，就是说是2024年才是冬天的开始啊。啊，这个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可能稍微悲观了一点啊，2024年至少到4月份为止，大家可能并不是觉得特别冬天啊，但是这个有一点没有说错，就是经济并没有好转啊。至于这个有没有更严厉，那我们就要放长眼光，看看这个5月份到8月5月份开始到年底的这个形势。至少这个我还是不是持特别乐观的这个态度。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美国的股票的市场来说哈，股票市场来看，大家都觉得美国的股市一直很好啊，有很多节目呢也拿出了这个中国股市的大数据和美国股市的大数据作为一个那个，就是说他把这两年以来的那个股市增幅的那个曲线图啊作为对比。那我们明显看见呢，中国是一直在下行线，那美国呢是走上行线啊。这个的话呢，就有人觉得，哎，这个美国这个经济很好嘛。我承认这一点，美国的股票这一段时间从，就是我们把时间段放到年来计算的话哈，去年和今年呢确实开始上扬，那确实看上去不错。但是呢，大家有一点不要忘记了，美国股市只是世界股市的一部分。那不管你承不承认吧，中国股市、欧洲股市也是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我们就不先说是什么中国是第二个经济团体啊，怎么样的，这个从这个政治方面的考量吧，就光从这个经济方面来解读的话，如果中国的股市不好，欧洲的股市不好，那你美国的股市一个人撑着，那能撑多久呢？迟早也会被，它不是迟早啊，它一定会受到世界股票市场的影响，慢慢走低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四月份各大公司财报出了，那从这个财报的来看哈，现在就从目前发出的财报那几家公司啊，就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股票的这两年的最好的股票，常青藤的股票英伟达啊，最近跌了10%啊，这个 跌幅非常大，从最高峰的900多一股到现在已经700多一股了，这个
大家可以买了、
大家可以想，大家是不是准备好钱准备抄底了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就怕抄在
还能再跌，
对，就怕抄在半山腰啊！这个大家就是说是不要太冲动，再观望一下啊。毕竟如果我们你对美国股票稍微了解的话，有几个股票在最近几年来说它一直是占据了股票的三分之二，撑起了股票三分之二的市场了，已经超过半壁江山了。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微软的股票、苹果的股票、谷歌的股票和沃尔玛的股票、Costco 的股票啊，还有两个，还有几个股票。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共是7个大公司。我们当时说的是山不转水转，东边不亮西边亮，就是这7个公司在这一两年，不是你排第一，就是我排第二，就是在轮他们的股票上涨，撑起了美国三分之二的股票市场。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来说，就像白日说的，这几个股票最近都在跌。你从放长，你如果把时间线拉到长，从半年一年的角度来说，他们从过去去年一直是开始是强劲上涨，确实是上涨。特别是那个比如说 Facebook 的股票啊，从两年前的150几股涨到今年的最多的500多股啊，这已经翻了不止2倍了，对吧？这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刚刚白瑞开玩笑说是抄底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先等一等啊，因为这个其他几个公司股那个财报还没发，那我们等这个事情把各大财报都发出来呢，那其实还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里面有一只股票就是垮的比较多，那其他6个股票能不能撑起这个继续撑起三分之二的江山呢？这个也就不好说了，对吧？因为你毕竟说是7个尖子生争，不是你排第一我排第二，这个都无所谓，带着总体成绩上升的。那你突然之间7个人里面有一个这个被变成差生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就像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过去了，一个失败了，那会不会导致另外一个失败？那会不会导致最终7个都失败？这个有很大的可能性，对吧？那如果也就是说一个股票变成差生，陷入长期的低迷，跌掉20-30%的话，那这个后面的故事，后面就会肯定会影响大盘，肯定会导致其他的，其他的方面。
问题是今年是大选年，我觉得。那个政府不会让它跌得太狠，如果股市太不好看的话，对他们今年选举有弊处。
不，这个点是非常好，就是说在最近的十几年哈，最近的十几次总统大选年的状况来看，平均每年的股票是上涨10%左右，也就是说，大选年了。新任总统要上台，他总要是宣布一些经济利好的消息，导致股票上涨。基本上这几年平均下来都有10%，只有2年啊是没有上升的。我记得是2000年还是2004年忘了，只有2年，反正是有2个大事情发生了啊，这个导致了只有这2年的总统选几年股票是没有上升的。那么像乐观的小伙伴们就会说，哎，今年是对吧？11月份嘛，要选总统了。这个的话呢，应该是总统年。那么股票市场呢，我就算是不乐观15%吧，也不低观5%吧，我跑个10%还是可以，没问题嘛。应该大力投资股票啊。这个的话呢，这个从大数据来看，哎，这个。你这个赚钱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是具体会不会有黑天鹅事件出现，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总的来说，这个就很难说。但是呢，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哈，那从我就觉得这个呢，还是要观望一下哈。一个是这个财报一发，股票开始跌， 另外一个呢，从就业的形势来说呢，今年虽然没有听说过哪个公司，就说从大规模裁员哈，不像2023年，
特斯拉和 Google 刚刚
说什么？
特斯拉和 Google 现在的裁员消息已经出来了。
哦，已经出来了哈。这个的话就是说，特斯拉和 Google， 就是说，抛开这两，我不知道。那拜仁能介绍一下这是大规模裁员吗？有没有牵涉到人数啊、范围啊、比例？
10%到20%。
Google 是10%到20%。
特斯拉 ，Google 的话数据好像没有。
好，特斯拉的话，股票的话呢，最近是一直在跌啊，从最高的200多点，现在跌到了这个140-150点吧，我前两天看了一下。那确实呢，就是说是风光不再啊。如果是这次是特斯拉宣布10%到20%的那个裁员，那么这个的话呢，这个我们因为我还没有知道它到底是裁的主要集中在哪个部分，比如说是工程师受到的影响比较大，还是那个人事裁员比较大，还是关闭了一些办公室。关闭了一些厂区啊，这个我们就不太好在这边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呢，就是说从在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呢，从2024年的话呢，有几个科技方面的不太好的呢，就是说是苹果股票它一直持续低迷，甚至往下走。前段时间呢，苹果公司呢也是宣布了它的电车计划失败啊，也就是说从它一开始投资的多少 million 的那个的项目失败了，这些钱呢都等于白投了。那这部分呢，我觉得这个研究电，如果我是苹果员工研究这个电车的，那现在可以开始改简历准备找新工作了，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说是苹果虽然是从这个疫情期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宣布大规模裁员，都没有裁过员的一个公司吧，都没有大规模裁过员的一个公司，但是保不准呢、我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内部消化这些做电车的员工或者开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我不好说啊。这个但是从2023年是有大规模各大科技公司是有大规模裁员的，那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么说吧，小裁不断啊，这个招的人很少，就是开出的招聘岗位很少，但是裁员呢比例比较，就是说是超过这个招聘，它主要是各大公司都在进行它的那个结构调整，把一些不怎么盈利或者是亏损的部门呢，就开始大刀阔斧的裁员、劝退、重组，这样呢就是说是不断的有这个各大科技公司的员工呢流向人力市场。那他同时有没有招聘？渐渐回暖，有开始招聘。那据我所知，以前的这个Meta 就是这个 Facebook 脸书的这个公司，以前是做的实习生，还有就是说当时是实习做完可以拿这个 return offer， 也就是说大学生去那边实习之后呢，表现好他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合同，就是说许诺你。等你一年之后啊，或者是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加入这个脸书公司，直接开始成为他的正式员工。那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是停掉了，就是说是没，好像是只有5%的那个这个实习生可以拿到这个这个合同，返回的合同啊。最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说一个返回合同都没有，被停掉了。最近我有收到消息说是我有一个朋友收到了。这个返回合同，那么他们开始慢慢的开始放宽啊，就是说招人市场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岗位放出来，但是呢，确实算抵不过这个被业务调整砍掉的员工。那么刚才呢 ，Barry 又和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特斯拉和谷歌宣布了他的新一轮的这个裁员计划，特斯拉是裁掉10%和20%，那么这些员工呢？据我所知，沃尔玛在今年也开始裁员。沃尔玛裁的不是他的就是说是他把一些部门不赚钱的部门给整个关掉了，甚至于他买的一些公司啊， 就是说有些公司做的一些产品，它是沃尔玛觉得非常有潜力，那么他买下这些公司，投资这些公司，接手之后呢，希望在将来研究出更好的这个产品呢，然后面向市场，它可以得到投资回报。但是呢，最近好几个公司，沃尔玛是这样的公司是挂靠，等于是沃尔玛收购的公司，它沃尔玛是把这些公司都给关掉了，所有的员工呢都被裁员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是有一批员工，也就是开始又要流向这个人力市场。所以整的来说，就是说从股票市场分析完之后，我们看这个人力市场啊，这个人力的招聘市场并没有回暖啊。2022年和2023年是抢人的时候，是疯狂过招的时候。那其实2023年底开始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已经是紧缩了。那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是求职的小伙伴可能就是说是这点深有体会了，等于是面试变难，岗位变少，审核变严，面试轮数变多啊，这个就是说是竞争非常激烈，往往一份工作有这个可能这个的安慰对大多数朋友不起作用啊。但是事实上确实，如果你现在找工作能拿到面试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因为你的简历至少是打败了几百份甚至是上千份的那个其他应试者啊。当然你最终可能也只是一个陪跑，拿不到这个合同，但是不管怎么说是一个希望能够小小的安慰一些现在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吧。现在市场真的是不是像2023年那样了。
其实我其他的行业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就是关于科技行业的话，现在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的科技公司现在在像印度啊，还有那种就是相对来说成本较低的国家，然后转移他们的岗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导致现在工作不太好找的原因之一。
很多项目呢，我就像戴尔说的呢，都开始外包到第三国家了。那很多公司呢，彻底把一些比如说测试工作啊，或者是一些前端的那个编程啊，就是不是特别核心编程的一些岗位呢，彻底外包给中介公司，让他们去这个去找。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是很多岗位流向海外。另外一个呢，由于这个中介公司的存在，那中介公司也是要赚钱的嘛，对吧？那么对于比如说大公司来说，本来一块五的工作岗位，它可能就是说节约成本，一块就给中介公司了。那中介公司呢，可能就是说是七毛就去市场上找人了，你愿意不愿意干吧？市场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其实无形中就导致了，就是说是这个工作者啊，他的那个工资就少了。本来的话，如果他是跟大公司干的话，他可能可以拿到一块五，那现在可能就是变成七毛了，对吧？那这样就导致了呢，他的这个手上的余钱也不多了，那他呢也不会去进行额外的消费，就是等于是既开不了源，那就要节流了嘛。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导致整个其他各方各样的行业的那个经济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呢，还是股市的事呢，我们还是要放长远，长远去看一看。那如果给大家一些信心吧。如果您真的是对觉得今年的这个总统年的股票是应该是会有10%收益的，那么你建议呢，就是说准备好现金。那在五月份的时候，等这个市场稍微稳一稳，各大公司的财报都发了，该跌的跌了，该怎样的怎样的，这个没有什么黑天鹅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您真的看好哪些股票，准备抄底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进入时间啊。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是11月份，那么这个您进去之后呢，持股个小半年啊，我们要预期啊，祝您能够获得这个总统年的福利啊，10%。这个的话就是一些就美国的最近的这个经济，我对美国经济的一些最2024年的展望吧，预期吧。
非常感谢若依今天与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儿吧。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观众朋友们晚安，听众朋友们晚安。